是哪一个为主要？这个是说受是助缘，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啊正式去行，有了这个行以后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行是共，所以共德共德必须从那个戒性行持当中，这样，所以啊，必须因随对境防疫。这个助缘虽然有了，还要一个主因。这个主因是什么呢？因为随这个随戒，这个随戒是怎么的呢？是吧？对境当受了戒以后，我们对着任何境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防非治恶的功能。那么这个产生了以后，这个防非治恶反过来说的话，你就不造恶业，造了善业，所以一次水行呢，得之甚果。拿这样的水界的这一个行持一直上去，乃至于知道感的甚果，小则三乘的声闻缘觉，到大的佛果。而这个不主要的不亲受体，亲就是亲属的意思。那么这段话主要的是说明这个，是一书上面说啊，这个偏就行能起后邪，因为造感生死苦乐的一宝的都在业行上头。平常我们呢也是对境的时候造了这个轮回生死的业，所以感轮回生死果。现在呢受了戒以后对境完全照着戒来做，那么这个时候有得到的乐果。这个乐果有两种，如果我们细说的时候谈到说善尽，善是还包括有漏的，尽一定是无漏的。那么这第一个。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然受随二法亦必相续，但往千生共有强弱。但是这个里边有个事情要了解哦，受的愿体跟随的戒心，这个两者啊必须相续，互相依靠的，互相依靠的，分不开。不要因为哦，那么最主要的靠水，那么这个受不要，没有受就没有水。因果之法是法而如是，现在所以强调它是因为什么？因为望千生共有强弱，那它那个引发来生的果报来说，那才说它的这个亲疏。这里面我们不妨大家了解一个，一切法啊，我们现在了解都是啊属于缘起之法，或者说空缘起。这个缘起之法一定是互相应带的，就像两只筷子一样，你不能说这只筷子帮他，那两只筷子是互相帮助完成这个加东西的这个动作。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如此，所以在这个里边呢，被此间无数为亲疏，因果之法法而如是。那么在这里呢，这是啊我们从这个要求的果报上面反数上去说，那么这个果报主要的是靠这个随行。这进一步说随行怎么来的，还要靠那个愿体。所以在这地方不妨举一个例子，这个受是书，就像我们织布的过程当中啊，像那个金线一样，金线不是一个经纬线吗？它是这个金线先安排在这里，然后呢金线单独行不行？不行。然后呢把那个纬线呢就加进去，当纬线什么时候加到的时候，那个布就成功了。所以 就成部的那个眼光去看，好像是纬线叫到哪里，这个就部就成功了。可是没有进线，这个纬线有没有用啊？纬线又不称其为纬线，也成不了这个部。这是这地方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他说，水反过来呢，水虽然能干果啊，前置受身，受虽虚愿是终为水本。这两句话是了解了。是这圆方发心之受身水为起息造身呢，这水强受弱。这个是两句话。所以啊，事先那个玄，就是事先玄准备在那里，准备着去防护，由于这个防护的力量啊，才能够啊启发这个水行。在这个标准这个原则之下，那受胜那个所说的怨体才有强盛的力量。受了这个怨体以后，它就有一个善种子，那个善种子随时对境的时候啊，它才能够啊感得这个对境启防。所以从这里来说，玄房能够启发戒心，那是要靠受。然后呢，对了境以后，起邪招生，这是水强受弱。对了这个境，然后呢，这个地方的邪就是啊，业，另外一个名叫业邪气，业邪气。由于这个业的邪气，然后呢，才能够啊。招感苦乐的生死。那么在这个标准之下，水强受弱，任何一个因果法你仔细去看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哎，在哪一个地方你觉得好像这个强，好像那个强。实际上呢，两者当中啊都不能少，是教温用于啊学者已知。这个教里边告诉我们啊，彼此之间怎么样用哪一个，以哪一个配合，彼此之间呢有他这样的互相啊相需相待成功。这个我们学的人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所以啊，有强盛的受才能够啊对境的时候启发水，进一步呢，由于善巧的水才能够满事前所发的受。这个两者之中啊都不能少，少了那就不成，否则的话会变无，使我们呢辛辛苦苦得到的这个无价之宝失去的效用，失去效用还小事，反而啊产生啊这个更糟糕的恶劣的果报。平常我们说享满人生，享满人生，为什么要称它为享满人生啊？这个是特别在修行人这佛法当中才提出这个享满人生的这个意义来，是说在三劫之内，你真正要想超脱这个轮回痛苦，唯一的在得到这个修行的所凭借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需要很多条件，然后呢这个最圆满的条件什么，就是真正的得到这样现在的是比丘身，这个前面说得很清楚。这样，而这个到这里为止，这个是到受体为止，然后呢得到了这个以后，所以产生功效，然后就修行满愿的话，这个在随行，这两者之中与它必然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受体，这个随行呢没根，然后呢没有这个随行，有了这个根以后没派上用场，没派上用场不仅仅是个浪费哦，你受了戒以后不好好去做的话，你本来不一定到地狱去了，到那个时候不好好去做的话，那个地狱的苦报是难逃啊。这一段呢特别的告诉我们是这个，这个一进一出之间呢，那实在是差的天差地远，差天差地远。这是我们呢在正式行持之间，这一点是务必要知道的。 真正这个概念了解了以后啊，没有做不到，绝对没做不到的事情。在下面看故相，下面呢就是必障形象，了解了这个道理了，然后在下面告诉那行，行怎么行法，这个随行，这个随行的内涵来特别的说明它，有三，分三部分。这个第一个呢叫成随之相，怎么样成这个随，下面呢说明没有随的损害，最后啊一个这个结论来定着我们。现在我们一步一步看，出神随之相是一受等在居四中也，方便在就对治也，正念在缘是正念在色望缘也，护本受在水神意也，若行行者即是二慈成一处也，三三体则明一性也，这明等则是必修也，以自感果功在水中，这只徒手不吃无业。这个都是啊解释一个一个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四抄当中最大文，四抄当中最大文他就说，故知一受以后，尽受以来，方便正念护本数受。那么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说明这个形象，一受就是啊前面受戒，这个一受两个字啊是讲前面的戒体当中说南山在家悲兰最精要部分就是一受两个字，那要怎么样才行啊？在这个地方大家不得还记得不记得前面有一段话说，现在啊受的人啊非常多，即论名色只可三五，说受戒的人不晓得多多少少，但是呢进一步问他你到底受些什么，如何受法的话找不到三个五个，就是前面就是这样说，已经非常难。老师这两句话记得，到后面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现在呢是受在发戒微量持着菱角有度，这样就算是这么多人当中偶然有三个五个能够了解这个受，然后呢得到了这个受，受的时候啊他所受的内涵是发戒为量，这个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但是呢受完了以后真正要想满这个愿要靠这个行，现在就这里说的随行，或者后面是持犯，这持的时候啊持的是菱角有度，这个菱啊就是啊古来的瑞兽凤凰麒麟，这个已经是啊千年难得，就是这样，所以灵角灵身上只有一个角，受的人呢、啊，就算他受到了，受的是内涵的发界为量，可持的时候啊，真正能够如他所受的持的话，灵角啊就是这样，发界为量，受的是灵觉有度，能够真正做到一点点，那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这么两个原因在什么哪里呢？他告诉我们呢、啊，都。不了解他怎么样能成受，怎么样能成随，这个是前面也说后面也说，现在这里又说，根本问题始终在不晓得怎么去啊认识他。所以昨天我们谈到啊广修方便都在这个里边，现在一再说明的还是这里。所以要说这个成随之相是一受，那么以后呢然后呢尽受以来，受了以后叫呢尽先受，这是要起，那个时候啊要怎么办呢？又说方便正念，方便就是种种的善巧正确的了解，有了这个正确的了解还要什么呢？正念来呀、啊、把这个正知念念护持着，能够做到这个念智两样东西，念智也是因果互为关系的， 有正念，那就把那个正智能够护持住，那个正智在永里把正念呢提持住，那个才是真正的定道啊。后面是说的这个佛法的中要，那这样的话呢是流若行就护本所受，能够护保护本来所受的。然后说流若行心，三善为体，以这样的这个心情啊一直护持住，当对境的时候啊，那这个行，这个行啊就是我们五蕴这个心法受想行识，这个心法事法当中的行或者思，你只有这个才能够啊所谓造善或者造恶无忌，其他的三种心受想心属以及色心王，这个是无忌性的啊。那么流入行心呢，它一定是啊能够啊这个反恶为善，证明戒心随相可修。这么一来，那了解了啊，这个戒心怎么样的？这个戒相，这个戒心啊，一定是啊，随着所对的境界，以佛告诉我们如理啊如法的法相，那么照着去修持，把以前错误的把它改变过来。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受是啊，把这个所受的怨体先建立，那个时候啊，它产生一个圆房的功效，一对境，它就有个紧扯自己的心，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随行就起来。可实际上是不是要等到对境的时候？如果说前面没有广修方便的这个这个行持的话，对境根本防不了，所以平常我们就应该广修方便。那么广修方便，于是随境现起的时候，这个内心的境测的这个也一起来，你了解了如何对境，就要修改以前错误的行为，那个时候对了。所以平常我们常常说转孤患为功德，以前对任何境，就算造了好事情，还在轮回当中，这些都是过患。现在呢，由于前面那个受随，而这个受随现在我们了解了，都必须以正知见为先，这样的广学深学，能够把一切过患都转为功德。因此，在不了解之前都是烦恼，在了解了以后啊，都是功德。所以问题不在所对境的好坏，而是说能圆这个心是不是啊，经过了深学广学，得到了善巧的认识，这个是我们真正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要了解的。那么下面啊，他把那个文呢看一看，说这个文当中啊有几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就是知识解释当中啊，一受具实中方便是对子智也。前面告诉我们方便是一种说法，说这个方便呢就是教就是行这样，然后呢这个教是意识学，这个行靠自己。现在这个地方呢，哎，又说这个方便叫对子智，这个名字不一样，内涵来了，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前面说要去学，靠跟着老师学完了，然后你自己行，那么到底学习什么？行做些什么呢？现在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对子智也。说为什么你要来受戒？哦，为觉得生死轮回的痛苦，然后呢找了半天找到佛门，说这五义的三宝，然后呢三宝告诉我们，那为什么你感到苦？因为不了解因果的必然关系。所以啊，真正这个积累苦的因，这个主因是烦恼，然后你只要把那个因拿掉了，自然苦果啊 会呀消失。是对正对着这个烦恼，要想把它彻底的禁制，这个叫做对治。那么另外一个名就是治，现在所说的种种方便就是这个文字啊，说的大家了解了。如果到这里为止，如果停在这里，还是一篇文章，还是一篇文章啊。那么下面呢，正趁这个机会要进一步，这个就要翻开广论看啊，翻开广论看，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大家已经了解了，那是固然好；如果不了解，现在有机会好好的看，正好。153页，153页，广论153页，希求解脱，就是在这里。啊，我们不是希望要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吗？对。那么，这个生死的轮回是什么呢？因为烦恼。这个烦恼啊，是能对治它的是什么？智慧。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有几句话，有几句话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就要认识，认识了这个晓得。那为什么我们呢？受完了半天戒，学了很多佛，讲了很多道理，对境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用。现在看这个倒数第六行，前面就是153页那个上面啊，就告诉我们呢，重视到修行应该修习什么啊？这样，这个里边呢说，第一个要求解脱，求了解脱嘛发方便。那么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被绑在生死当中是什么呢？业跟烦恼这两样东西把我们绑的。你只要把这个，就是我们的寄生相续，就是被绑的，就是我们现在就被业烦恼。现在呢，所谓希求解脱，就是从怎么从这个业跟烦恼里边呢，把它解开，才能够透脱出来。那么这个倒数第六行说什么呢？倒数第六行的最末几句，由此解脱，非为惑业，诸心生以熄灭。现在完全要用上它了，说要晓得这个解脱是什么意思呢？他第一个从反省，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都被这个业，而造业一定是惑，然后造了业所感果也还要这个惑的具有缘，就是说来那惑一两样东西就是那痛苦的根本。那么现在你要解脱，就是解脱这个，就这个惑跟业啊，它一定会感果，感果的叫生。这个生了以后啊，它什么生了以后啊，它自然生了以后，它这个原来的惑业就消失掉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惑业一旦感果，自己就消失掉，是生疑熄灭，它自己就消失掉。下面是解释，一住生法与第二是定不安住，不待修习能止等缘。这世间一切的有为相，一切的有为相啊，一切的有为法都有生住异灭的事相。这个生住异灭的事相还有一个特点，一生生了以后就灭了，就消失掉了，不要等到第二死，他自己不能安住，不但不能安住，而且一定的消灭，不必你去对治他，自己消灭的。他这个世间的有为相，所以这个惑业的本身呢，他自己一旦感了果，自己消失掉了。但是虽然消失掉了，也妙极了，他寄宿的这个惑业的力量，永远很寄宿的还会影响我们。所以说，假定这个地方特别的告诉我们，要修对治才行，因为他你不经过对治的话，这个惑业升起来，他自己消失。如果说让他这样的话，那么这不需历练一切解脱，别人故事，是吧？这不要经过能努力就能够解脱了，这个努力就变成白费的了。反过来说，他的反省告诉我们，我们真要想解脱这个问题，一定要去对治，针对着这个毛病来去治疗它。所以他下面说，故若未生对治，至于未来当与未来皆生相续， 假定你还没有升起正对的惑业的这个正对字的话，那当你必定会记说的，在将来啊会接生相续。那个接生相续，换句话说，你将来一定还在生死轮回当中，这样一定会记说不断的连续下去。要怎么办呢？尤其发起对字力故，一定要发生了对字的力量，这个对字还要有力哦，这个力才把前面的接生相续的这个业能够断掉。所以说接生相续，即便自谢，没有这个对字，没有办法把它自谢。这样这个论上面也是，现在呢戒上面也是，经上面也是。那么论上面呢，前已经说了，告诉我们很多这么对治的善巧方法啊。第一个，要升起的方便应该怎么办？先要感觉世间的苦，然后呢找到苦的因，找到的苦的因以后的话呢，看看是不是可以解脱，解脱的结果是什么样。所以把苦乐一对比，吃力自己很强盛的，最后告诉你呢，现在你要真正去做了，应该走这个道路，是苦界灭道。那么道路呢，这个道地就是完完全全告诉我们的正对之法。然后呢，这个道地当中我们分开了，叫戒定慧。这样照着这个道地去行的，第一个是戒，戒最主要的是告诉我们正知见，有了这个正知见去行持，这个都在广修方便当中。那这个我们前面一再说过，这个正知见不是个文字，而是从文字，因为师长要指示我们一定要通过语言文字，这样然后呢我们听懂了以后，要在我们身心上认得它，认得的时候这个正知见。然后呢有了这个正知见，把前面这个学的这个以及自己行的这个正对子的好药性用上去，那么这个对子的力量就才升起来。这个都在所谓的光方便当中，也是这个地方的对治。因为这个对治能够把无明惑业能够去掉，这个叫做对治治。到这里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想想看我们现在出了家了以后到底做了些什么，平常忙了半天是不是学这个对治治？平常所有准备这些工作啊，这场主呢这早晨起来打扫什么等等，目标没有别的，无非是说把生活整整好了，然后努力学这个对治字。如果不学这个对治字，请问你忙了半天做些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说起来是最最可怜的地方。所以他真正的你了解了这个特点，一切都绕着这个转。如果这个绕着这个转，做什么事情都对，因为你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准备啊，只有这样。所以我以前呢曾经跟人家很轻松提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大家用得上。我们大家说念了几年书毕业了，那个毕业到底什么时候毕业的？平常我们去看的时候，说毕业的时候大学嘛戴方帽子的时候，这个是叫毕业了，或者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毕业了，实际上真的是这个是毕业吗？如果这个真的是毕业的话，现在大学只要花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个四年不需要，你说对不对？反正到了那天大家跑着去举行个毕业典礼就毕业了，这个会不会毕业啊？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四年当中就这样，然后你仔细去考教的话，你发现很有意思。或者说我们现在离开学校很久了，已经做了时间做事情，假如是在家人就赚钱，请问这个赚钱到底什么时候赚呢？大家总觉得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做老板是开店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感觉不是，不仅仅是这个。假定说你一天到晚去上班的话，你没有办法回来吃饭，没办法回来睡觉的话，你那个班上不动上不动啊，那个店开得了开不了。而且你真正说起来，正因为你要吃饭，正因为你要睡觉，所以你去赚这个钱，对是不对？